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联储预计2022年加息3次，并加快缩减购债。欧盟主席今年圣诞节又将笼罩喺疫情阴影之下。旅行团中有记者确诊，布林肯停止东南亚访问。与中共矛盾升级，立陶宛所有外交官已经离京。美国家档案馆公布1500份肯尼地狱之案档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星期三，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2021年最后一次会议。根据会后发出的美联储声明，大多数官员表示他们准备在春年将短期基准利率至少提高3次，以冷却高通胀。官员仲批准了为应对更热的通货膨胀而更快地缩减购债计划，为春年春季开始的加息打开了大门。美联储官员星期三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仍维持在 0% 至 0.25% 之间，符合市场预期。但最新的预测与3个月前的会议声明相比是一个重大转变。9月份约一半的美联储官员认为在2023年之前不会有加息的理由。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是最新的迹象，表明通胀压力在度加速和扩大，加上劳动力市场日益紧张的迹象，正在度重塑美联储的经济前景和政策规划。官员在会后声明中说，他们已经实现了通胀率适度超过 2% 的目标，并表示他们将利率保持在零附近，直到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条件达到充分就业目标。声明说，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改善，委员会决定12月减少购买2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00亿美元的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由1月起，委员会将每月至少增持4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至少200亿美元的机构 MBS。 美联储官员在11月初同意将当时每月120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量减少150亿美元，12月减少到900亿美元。星期三的决定显示，美联储将由明年1月开始加速缩减购债，每月减少30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量，并有望在3月份结束减债购买。这意味着由明年起，美联储的月度减少购债规模比今年末扩大1倍。Omicron 变异病毒在欧洲传播快速，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在欧洲议会总部针对 COVID-19 情势发表演说时表示，当前欧洲主流的 COVID-19 病毒株仍是 Delta， 但 Omicron 的变异株传播力更强，令人担心，平均2到3日新感染病例数增加1倍。科学评估可能在2022年1月中旬，Omicron将成为欧洲主流变异株病毒。对今年圣诞节欧洲又笼罩在疫情阴影之下，他感到难过。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表示，初步证据表明疫苗对于应对感染和传播 COVID-19 新变种 Omicron 可能不太有效，而且 Omicron 亦具有较高的再感染风险。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星期35号警告，只是靠疫苗接种将不足以阻止 COVID-19 Omicron 变异株兴起，必须立即采取强力行动。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主任艾孟发出声明指出，就目前情况，只是靠疫苗接种将无法令我们阻止 Omicron 变异株的冲击，因为没有时间处理依然存在的疫苗接种差距问题。艾孟仲指出，迫切需要采取强力行动降低传播，减轻医疗保健体系的沉重负担，以及在未来几个月保护最脆弱的人们。艾孟提及，有迹象显示欧洲联盟和欧洲经济区国家已出现社区传播，且有模型显示 Omicron 病例进一步激增即将发生。欧洲正在对抗 Omicron 扩散所造成的新一波疫情，防疫措施越来越严格。意大利由12月16号起进一步要求从欧盟国家入境者，除疫苗接种证明之外，还必须提出筛检阴性证明。未接种疫苗者除了阴性证明，并规划实施5日隔离。另外，加拿大政府则建议国人避免海外旅游，同时境内各省正在加强 COVID-19 疫苗接种，对抗快速传播的 Omicron 变异株。 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话，布林肯原定于星期四在泰国举行会议，然后返回华盛顿。鉴于随行记者团中出现一例 COVID-19 阳性病例，因此做出了停止访问的决定。普赖斯话，布林肯和高级官员星期三在吉隆坡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当时旅行团的一名人员被确诊呈阳性。布林肯已致电泰国同行，对不得不缩短访问行程的决定深表遗憾。普赖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降低 COVID-19 传播的风险，并优先考虑美国旅行团以及他们可能会接触到的人的健康和安全，国务卿出于极大的谨慎将返回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三夜晚布林肯将飞往泰国首都进行非常短暂的后勤停留，然后前往关岛加油，之后继续前往夏威夷。计划突然改变的部分原因是担心旅行团中的其他人亦可能测试呈阳性，进而会被要求圣诞节假期期间在泰国进行隔离。检测呈阳性的记者将留在吉隆坡强制隔离10日。普赖斯说，旅行团中那位被检验出阳性的人士正在自我隔离，一日前在印尼的检测结果呈阴性。布林肯及其高级工作人员在他的国际访问旅行中的所有站点都接受了测试。布林肯星期三与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塞夫丁阿扑杜拉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马来西亚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美国大使馆于星期三较早时候向其通报了美国旅行团中的 COVID-19 确诊病例，这个人已被立即隔离。布林肯这次访问东南亚旨在加强与地区盟友同伙伴的关系，以应对中共越来越武断的行为。近年来，中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尽管和南中国海的几个国家关系紧张，但北京仍然在该地区推进更深入的贸易和一体化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星期三在中国地图应用程式百度上搜索立陶宛驻北京大使馆时已经找不到结果，预计中共的网络审查员已经删除了使馆的地点。该报引用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讲，包括立陶宛大使馆人员和家属在内的19人已离开北京回到巴黎。另一位熟悉情况的外交消息人士说，他们的离开是因为遭受了中共当局的恐吓。消息人士透露，自从中共降低了立陶宛驻华外交官的地位之后，该国驻华人士担心将不再拥有外交豁免权，从而面临风险。星期三当日，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批评中共对这些位于北京的立陶宛外交官施加了不能接受的压力。北京过去亦曾任意拘留其他国家的前外交官，例如在中共同加拿大就孟晚舟事件产生纠纷时，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被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扣留。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曼塔斯阿多米纳斯告知路透社，他们一直在度向跨国公司方话，如果他们使用立陶宛的零部件和用品，将无法再出口到中国市场销售或得到中方供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和欧盟执行副总裁东布罗夫斯基斯在12月8号亦曾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了欧盟对其成员国的支持，并强调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将对整个欧洲关系产生影响。1963年遭暗杀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档案已于星期三被国家档案馆发布到网站上。肯尼迪是美国第35任总统，是美国颇有影响力的肯尼迪政治家族成员，被视为美国自由派的代表，他亦是美国历史上至今第4位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拜登在10月份曾要求将发布时间推迟，以便联邦机构有更多时间审查这些文件。美国国家档案馆表示，该馆与其他联邦机构将深入审查经过编辑的14000几份文件，以确保美国政府最大限度提高透明度。而任何目前未公开披露的信息，即各机构建议不要继续推迟到2022年12月15号以后的信息，将在该日向公众公布。2017年， 前总统川普在任时亦曾解密了大量关于肯尼迪遇刺的文件，包括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的记录，但川普将部分记录推迟到今年发布，原因是对国家安全、执法或外交事务会出现可识别的伤害。目前约 88% 与暗杀有关的记录已经被完整发布，另有 11% 的内容在发布时经过对敏感信息的编辑。美国国家档案馆说还有 1% 与暗杀有关的文件尚未公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指出，由于仍有1万几份文件尚未公开，预计肯尼迪研究人员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激烈辩论还将延长。CNN 表示，公布所有证据文件可能有助于恢复人民对政府运作的信心，因为民意调查显示很多美国人质疑沃伦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联邦政府这一负责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的委员会给出的结论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出于单独行动暗杀了前总统肯尼迪，但这一说法并未被所有人埋单。